亚，约书亚记第八章一到三十五页，一到三十五节。
今日读嘅经文系约书亚记八章一到三十五节。
在旧约271页。
喺旧约圣经啊。
271。
271页。
其实看了。赢我更好，
其实他赢我更好。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些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或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或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或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一切兵丁都起来了，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不要离城太远，不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引诱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语化形，这是我所吩咐你们的。约书亚打发他们前往，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百特利和爱城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夜约书亚却在民中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点起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直向前直住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山谷，他挑了约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百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或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景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在那通旷野的路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敢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百特利城没有一个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约书亚就向
城
伸出手里的短枪，他一伸手，伏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处烧。 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他们就无力向左向右逃跑，那旷野追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的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就转身回去击杀爱城的人，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脱的，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解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居民，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灭尽。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连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伸出来的短枪，直到把爱城的一切居民进行杀灭，唯独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除烧，使城永为高堆荒场，直到今日。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吊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了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了一座坛，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以色列的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替耶和华奉献燔祭或平安祭。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或长老、官长或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莫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新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诅咒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接下来我们来读金句，我们一共这是约书亚第八章第一节。
接下来读啊，对不起，接下来读金句是约书亚记八章第一节，请大家一起读。
第一节读两遍。
我要出发，夜不进华，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约书亚记八章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艾城去。我已经把艾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
约
书亚记八章一节。
谢谢，
谢谢。
我们要多谢邓伯伯。
我们要感谢邓伯伯。
他很有中气。
他很有中气。
他一口气读了35节圣经。
他一口气念了35节的圣经。
而且字句也都很精确，没读错。
字句也很精确，没有读错。
我们很感谢主，我相信他都很多准备。
我们要感谢主，相信他也有很多的准备。
大家有没有试过成功过呢？
大家是否有试过尝试过成功呢？
有没有试过啊？
有没有试？
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怎样？
当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很开心。
很开心。
因为你成功了。
因为你成功了。
你得到了。
你得到了。
但有没有试过失败啊？
但是你有是否有试过失败呢？
试过。当你失败之后你会怎样？
当你失败的时候你会怎样呢？
好难过啊。
很难过，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里面，
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都有成功和失败，
都有成功和失败。
有人说，
有人说
一次的成功，
一次的成功
不等于永远的成功，
不等于永远的成功。
一次的失败呢？
一次的失败
不等于什么？
也不等于
永远的失败。
永远的失败。
失败是不可怕也不可耻的。
失败不是不可怕也不可耻的。
因为古语曾经这样讲过，古人讲过。
因为古人曾经这样说。
失败是什么？乃成功之母。
失败乃成功之母。
失败可以成为成功的踏脚石。
失败可以成为成功的踏脚石。
但是最重要的。
但最重要的。
在失败当中。
在失败当中，
你得到教训，
你要得到教训，
再不要重蹈覆辙，
再不要重蹈覆辙。
约书亚带以色列人，
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
在第一次他们同这个耶利哥城，第一次的耶利哥城战役的时候，
在第一次的耶利哥城的战役的时候，
他们成功还是失败啊？
他们是成功还是失败？
耶利哥城，
耶利哥城是成功的。
但系当佢哋再打艾城嘅时候咧，
当他在打艾城嘅时候，
呢成功又失败啊？
失败，
失败嘅。
这次是失败的。
从呢个失败里边咧，
从这个失败当中，
约书亚佢明白咗。
约书亚他明白了，
佢知道个失败原因之后，
他知道他失败的原因之后，
于是佢喺第八章，
于是他在第八章。
再打艾城的时候，
再打艾城的时候，
呢次系成功失败啊？
这次是成功还是失败呢？
系成功的，
是成功的。
佢系服胜呢个敌军，
他是服啊服胜那个敌军。
到底佢点样可以服胜呢个敌军呢？咁
到底他是如何的服胜这个敌军呢？
我哋就今日嚟到讲呢第八章啦。
今天我们就来讲第八章。
所以当约书亚佢败仗之后呢？
当约书亚他打败仗之后呢，
他心情当然很难过呢，
他的心情当然很难过，
特别他是一个领袖，
特别他是一位领袖，
他呢很有这个挫败感，
他很有挫败感，
他于是就去求问神，
于是他就求问神，
神就告诉他，
神就告诉他
他失败的原因，
告诉他失败的原因
是因为他当中，
是因为他们当中
有人不听神的话，
有人没有听神的话，
犯了罪，
犯了罪，
取了什么，攞咗乜嘢啊？当灭之物，
拿了一些当灭之物。
因为耶利哥城咧，系神叫你所有嘅掠物咧，系唔可以攞嘅。
因为呢，神告诉他们，耶利哥城里面所有的掠物呢，都不能拿的。
但系亚干却取咗当灭之物。
但是他们却拿了当灭之物。
所以约书亚佢揾个亚干出嚟。
约书亚他找到亚干出来，
将佢嚟到惩治。
将他来惩治，
他用石头将他打死，百姓将用石头将他打死，
百姓用石头把他打死，
他家人都被连累，
他的家人也被连累，
被火焚烧，
被火焚烧。
还记得那个地方叫雅各谷，
大家记得那个地方叫
雅各谷，
雅各谷
也都称为叫灾祸谷，
也叫灾祸谷，
也都是他们是受连累，又叫做连累谷
啊，因为他们受连累，也叫连累谷。
因为一人的犯罪，
因为一人的犯罪
影响他们全群，
影响到全体。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圣洁，
因此每一个人都要圣洁，
每人都要听神的话语，
每一位都要听神的话语，
不然就连累他人，
要不然就会连累他人。
这一场战役他们是在当得到这个教训的，
在这场战役当中他们得到了这个教训。
好了，当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
当这些事情处理完之后，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讲了，
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惶，
也不要惊惶，
要他起来，
要一起来，
要呢再攻打这个耶这个艾城，
要再攻打艾城，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不要惊惶，
不要惊惶。
这个说话大家都很熟悉了，
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
因为约书亚记出现了很多次，
因为约书亚记里面出现了很多次。
当人在惧怕里面的时候，
当人在惧怕的时候，
当人在惊惶里面的时候，
当人在惊惶的时候，
我们很需要人来鼓励我们，
我们很需要人来鼓励，
我们更加需要神来鼓励我们，
我们更加需要神来鼓励。
这个是对他们很大的安慰和帮助，
这是对他们很大的安慰和帮助。
圣经里面都提到很多很多次关于神叫我们不要怕不要惊惶的事情，
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次让我们不要怕不要惊惶，
让我们提醒我们属神的人，
只是提醒我们属神的人，
在人生里面，
在人生当中，
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
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事情，
或者令人是沮丧的事情，
或者是令人沮丧的事情，
让我们靠着主，
让我们靠着主，
心中刚强，
心中刚强，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我们再接再厉，
要再接再厉，
勇往直前，
勇往直前。
神吩咐约书亚要上艾城去，
神吩咐约书亚要上艾城去。
如果我们看地图的时候，
那我们看地图的时候，
从吉甲他们的地方去到艾城呢，
从吉甲到艾城
是总共有十五里路的，
是有十五里的路，
而且他们要上一个斜坡，
而且他们要上一个斜坡，
是有3200尺的斜坡，
是有3200尺的高度的那个斜坡。
所以当他们再行回上去艾城的时候，
当他们在走上艾城的时候，
沿途的景物，
沿途的景物，
他们想起在没几耐之前，
让他们想起没多久之前，
在他们打艾城这个战争里面，
在他们打艾城这个战争当中，
他们落荒而逃的一幕，
他们落荒而逃的那一幕，
但神应许他们，
但神应许他们，
你可以再重振雄风，
你可以再重振雄风，
给他们保证，
让他们 保证他们，
好像耶利哥城那样可以胜利的，
像耶利哥城那样可以胜利的。
神继续要他们攻打艾城，
神要求他们继续攻打艾城，
也都应承他们，应许他们将艾城的王和他里面的人、城市、土地呢，是交在他们的手当中，
也答应他们把那个你们的城市里面的人和土地呢，都交给他们的手中。
神也清楚讲到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呢，
神也让他们知道在这次战役当中，
这些战利品呢，是可以他们可以拿到的，
这些战利品呢，他们是可以拿到的。
你都告诉他们，这一次的战役呢，是用步兵的方法，
也告诉他们这次的战役是用伏兵的办法。
约书亚一位很彻底执行神话语的领袖，
约书亚是一位很彻底执行神话语的领袖。
所以当神要他率领所有的以色列军上去的时候，
当他听到神吩咐他要带领以色列军上去的时候，
他又带着是所有的军队上去，
他就带着所有的军队上去，
然后就在当中挑选了30000个英勇的战士作为步兵，
在当中挑选了30000的战士作为伏兵。
这些步兵呢，他们在黄昏的时候出发，
这些 伏兵呢
在黄昏的时候，
在黄昏的时候出发，
因为黄昏的时候比较天气是阴暗一点，所以他的雾咁俾敌人可以看到，
因为晚上呢天气比较灰黑暗敌人不那么容易看
到，所以他们这30000人就伏在一个地方是离开个城不很远，
这30000人呢就伏在那个在离爱城不远的地方，
可以随时知道战争的发生，
可以随时知道战争的发生，
并且他们提高警惕，
并且提高警惕，
当这个信号发出的时候，
当信号发出的时候
马上参战，
马上参战。
另外呢，
另外
在这个30000人里面呢，
在30000人当中，
他们呢中间也选了5000人，
也挑选了5000人，
就呢是伏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
就潜伏在伯大利和艾城的中间，
就是艾城的西边，
就是在爱城的西边。
呢一队嘅伏兵咧，
这一队的啊伏兵，
佢好可能系靠近呢个伯特利嘅地方，
很可能是靠近伯特利这个地方。
因为伯特利同艾城咧系两个都系一个互防城，彼此防卫一个协定嘅。
伯特利和艾城两个都是一个防护城，
系互相守望呢两个城，
是互相守望两个城。
啊、所以佢哋都系预防嗰啲嘅伯特利军咧进入嚟，所以喺嗰个地方有个有班伏兵。
他们是预防那些伯特利的兵进来，因此在那里有伏兵。
啊、所以佢哋嘅方法咧就系、是、有班伏兵咧系近住艾城嘅。
他的方法就是有 一批的那个伏兵是靠近艾城，有三万个。
另外五千个咧系近住呢、这个。伯特利同埋艾城嘅喺个中间呢个地方，
有五千个呢是在靠近伯特利和艾城的中间那个地方。
所以佢哋用嘅方法就咧系好似上一次咁样。
他们用的方法就像上一次一样，
就系引嗰啲嘅艾城嘅兵去出嚟，
就引诱那些艾城的兵出来。
所以十七节都要讲到啦。
十七节，那你讲
艾城和伯特利城咧，系冇一人不出来追赶先列。的妥撇了妥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
因此这里讲的艾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闯开的城门。
所以当艾城的守卫他好像前一次咁样去出击去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呢，
当那艾城里面守卫就像上一次一样去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
好像前一次咁样去转身就逃跑，
他们 不像上次一样转身就逃跑。
咁嗰啲艾城嘅人咧，以为佢哋又系落荒而逃，于是就追出去。
啊，那个以色列人以为他们像啊，
艾城嘅兵以为佢哋又系逃亡，咁所以佢哋就追出去，就引佢哋离开呢个城门。
艾城嘅兵咧啊，就是啊，认为他们好像要逃亡一样，把他们引到城门之外。
咁然后约书亚喺另一边咧就去啊，去俾个指示啦。
约书亚就在另外一边给他一个指示，
就叫嗰五万个伏兵咧喺嗰度咧就进入呢个城里边，
让那五万的伏兵进入那个城里。
所以当时咧佢就举起一呢度话咧系个短枪啊。
因此这里说到是举起的是短枪。
我虽然呢个唔系呢啲而家有嗰时未有呢个子弹枪啊，
那个时候没有子弹枪。
我虽然系一个一支嘅标枪啊，一支吓。
我相信是一个标枪，
可能有人话呢系个呢啲小嘅弯刀，
也可能说是小的弯刀。
个刀身系光亮嘅、明亮嘅，
刀身是光亮的，
所以阳光嗰下反射咧就远远都可以睇到啦。
因此阳光反射下面呢，
所以做一个记号，
看得见，是做一个记号。
呢啲伏兵系出击，
是让伏兵出击，
然后咧就进入城里边咧系放火，
然后进入城里面放火。
咁艾城嘅兵咧，佢走出去啦。
艾城的兵咧走出去，
睇见咧嗰啲嘅烟啊，即系冲天喺嘅时候咧，
看见那烟火冲天的时候，
佢想走翻转头，
他们想走回来，
点知咧呢边嘅兵嗰边就夹攻啦，
哪知道城里兵和他们就夹攻在一起，
咁所以呢次以色列人咧佢哋大获全胜，
因此这一次咧啊。以色列人就大获全胜。
呢个话就佢杀尽艾城一切嘅居民。
他就杀尽艾城一切的居民。
将艾城全部居民都杀掉。
啊，将艾城里面的啊居民全部杀掉。
包括咗嗰个邪恶嘅王，将佢嚟到吊死。
包括那个邪恶的王，把他吊死。
喺读约书亚记嘅时候咧，
我们在读约书亚记的时候，
我哋常常都有个问题。
我们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好似觉得呢个系一个大大违反天道人伦嘅问题。
好像是违反了天道人伦的问题。
神竟然吩咐以色列人去进入迦南地，很无理地拿人的地方，甚至将妇孺啊、男女老幼通通都杀晒。
神居然要求他们啊进入那个城里面，把妇孺所有的人都全部杀掉。
这样做实在太过残忍了。
这样做实在太残忍了。
但如果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
当我们看回历史的时候，
早在亚伯拉罕时代。早在亚伯拉罕的时代，
早在亚伯拉罕的时候，
神就曾经这样讲过，
神就这样说过，
亚摩利人，
亚摩利人
当时是迦南人的代表，
当时是迦南人的代表，
当时的罪孽还未满盈，意思是他神还是容忍他们，来到给他们悔改，
神当时还是容忍他们，让他们悔改，
但直到第四代，
但是直到第四代，
第四代是哪个时间？就是摩西和约书亚时代了。
第四代就是摩西和约书亚的时代。
所以神呢才藉着以色列人呢将他们消灭。
神就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消灭。
如果不是藉着以色列人的手呢，
若不是借着以色列人的手，
都会藉着一啲天灾瘟疫嚟到惩治佢哋，
也会藉着那个天灾人祸来惩治。
就如神咧用天灾，
就如神用天灾
消灭咗所摩玛同埋俄摩拉呢个两个地两个城市，
消灭了
所摩玛同埋俄摩拉呢两个最大恶嘅城市。
对不起，
所多玛、
所多玛和
俄摩拉，
俄摩拉的这个两个
罪恶嘅城市，
罪恶的城市。
所以神今次是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
神这次是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
我们检视今次这个战役，
我们检视这次的战役，
它胜战的原因在哪里呢？
他们胜战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分析的时候，
我们分析的时候
发现它有三样东西，它们为什么可以胜战的？
我们有三样的东西决定他们战胜的原因。
第一就是他们在这次的战役里面，
第一个就是在他们这次战役当中，
他们认定耶和华作他们的军队的元帅，
他们认定耶和华作为他们军队的元帅。
在第五章末的时候出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在第五节、末的时候出现了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所以在第六章的时候，
在第六章的时候，
他们攻打耶利哥城，
他们攻打耶利哥城，
就跟随这位元帅，
就跟随这位元帅，
所以他们胜利了。
他们胜利了。
但到第七章的时候呢？
但第七章的时候，
他们攻打艾城呢？
他们攻打艾城。
记得那次吗？他们自作主张，
他们自作主张，
没有跟随这个大将军元帅，
没有跟随大将军元帅，
结果失败。
结果失败。
第八章的时候，
第八章的时候，
他们得取了教训，
他们得取了教训，
他们跟随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他们跟随了这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结果就胜利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跟随这个大军队的元帅，
今天我们要跟随这位大军队的元帅，
教会需要跟随这个元首耶稣，大元首耶稣基督，
教会要跟随这个大元帅耶稣基督。
并且以弗所书说，我们着穿负全大军装，
就像以弗所书所说的，我们要穿着全副的军装，
就可以得胜，
我们就可以得胜。
所以这一次他们胜利，因为他们跟随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这次的得胜是因为他们跟随军队的元帅耶和华。
第二就是他们谦卑备战，
第二就是他们谦卑备战。
记得第一次他们打艾城的时候，
记得第一次他们打艾城的时候，
他们骄傲自恃，
他们骄傲自恃，
以为派两三千人就可以打艾城，
以为可以派两三千人就可以打艾城，
因为艾城只有一万二千人口，
因为艾城只有一万二千人口，
我只是派啲军队零头已经可以打赢他们了。
只是派军队的小数人就可以打败他们。
但是今次呢？
但是这次
他们派了几人啊？
他们派了多少人？
派了三万个大能的勇士。
他们派了三万个大勇士。
比之前那次是多了十倍，
比上一次的多了十倍。
他们不轻敌，
他们不轻敌，
他们谦卑的备战，
他们谦卑的备战，
不敢去随便对这个战役，他们很谦卑，
不敢随便的去对付这个战役，他们很谦卑。
中国有句话，满招损，谦受益。
中国有句古话说啊，
满招损，
满招损，谦受益。
圣经都讲我哋听，神系阻挡骄傲嘅人。
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阻挡骄傲的人，
赐卑俾谦卑嘅人，
赐给谦卑的人。
所以谦卑人是得到好处的，
谦卑的人是会得到好处的。
但我们经常自满自足，
但是我们自满自足
就会受到损失，
就会受到损失。
所以无论那个前面是怎样，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无论前面是如何，我们都要做好准备，
千万不要轻看一些事情，
千万不要轻看一些事情。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就是他遵从神的方法，
他就是遵从神的方法。
艾城之役同埋耶利哥城之役都有唔同嘅地方。
艾城之役和耶利哥城之役都有不同的地方。
耶利哥城嘅战役，
耶利哥城的战役，
佢真系轻而易举嘅。
他们真是轻而易举。
记得嘛？佢只系听从神嘅说话。
他们只听从神的话。
绕城而行，
绕城而行。
不用咧吹灰之力，
不用吹灰之力。
但系当我攻取艾城嘅时候咧，
但是当他们攻城。攻打艾城的时候，
佢系用智谋嚟到取胜，
他们却用智谋来取胜，
用伏兵嚟到呢个方法嚟取胜，
用伏兵这个方法来取胜。
这个方法同上一次系好唔同嘅，
这次的方法和上一次完全的不同。
神咧往往用唔同嘅方法。
神往往用不同的方法
去成就佢嘅工作，
去成就他的工作，
唔系千篇一律嘅，
不是千篇一律。
所以我哋睇到咧呢一次嘅战役，佢哋系要跟随神，神用咩方法，佢哋就用咩方法。
我们看到这次他们就是用神，神用什么方法，他们就用什么方法。
我们在四福音书的时候，
我们在四福音书的时候，
看到耶稣医治一些盲眼的人。
我们看见耶稣医治一些瞎眼的人。
你读这个四福音书里面看到耶稣医治这些盲眼的人呢？
我们在读四福音书的时候，看见耶稣医治这些瞎盲人，
都不是个个同样的方法的，是吧？
都不是每一个都有同样的方法。
啊，有时佢医治嘅时候咧，好似医治嗰、那个盲眼人叫巴底迈啊，喺马方第十章。
他医治那个盲人叫巴底亚的。
佢只系讲个说话，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咁。
他只讲了一句话，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
因为呢个巴底马有信心，所以咧神医好佢。
因为这个巴底马他有信心，神医治他。
所以神用一个说话就将佢医好。
神用一句话就把他治好。
诶，但去到约翰第九章嘅时候咧，
但是去到约翰福音第九章
的时候，耶稣医一个生落嚟已经系失明嘅人。
耶稣医治一位生下来就是失明的人。
就唔系净系用一个说话喎。
就不是用一句话。
系点样啊？记得吗？
是怎样呢？你记得吗？
叫咧佢用啲口水啊，同埋啲泥沫咧，系用佢用口水抹喺盲人嘅眼上边。
是用他的唾沫口水啊，摸在那个盲人嘅眼上。
西罗亚一个地方叫西罗亚个池嗰度洗一洗。
然后去到西罗亚那个这个池里面去冲洗。
佢就好翻啦。
他就好了。
啊，所以咧，耶稣就医眼的方法都好多唔同，系按照唔同嘅人啦。
耶稣也是按照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
医治，
来医治他们。
你可以睇喺旧约圣经嘅时候，
你唔嚟看旧约圣经的时候，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喺旷野嘅时候，佢哋冇水饮，系咪？
在旷野里面，他们没有水喝。
神就叫摩西点啊？击打磐石。
神就让摩西击打磐石。
磐石被击打。
磐石被击打，
啲水就出嚟啦。
水就出来了。
但系38年之后咧？
但是38年之后，
佢同样佢哋冇水饮。
同样，他们没有水喝。
神嗰次叫佢哋冇击打磐石。
神那次没有让他们击打磐石。
叫摩西点啊？吩咐磐石出水。
叫摩西吩咐磐石出水。
啊，点知嗰次摩西佢咧就击打，仲击打咗两次添。
但是摩西却击打，用击打的方法来打了两次。
啊，结果唔听神嘅说话。
因为他没有听神的话，
神话因为你对我的不敬，所以他不能够进入迦南地。这个摩西
神就是说，因为你不听我的话，所以呢不能进入迦南地。
所以神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去处理不同的事情。
神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不同的事情。
所以神也都不会是千篇一律咁嚟到对每件事情嘅。
因此神也不是千篇一律的对每一件事情。
所以重要我哋听神自己嘅吩咐点做。
重要的是我们要听神。吩咐如何去做？
有一句经文在撒加利亚书四章第六节。
有一句经文在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佢不是依靠势力。
他说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不是依靠才能。
乃依靠我灵方能成事。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咁我一齐读多一次啲经文啦。
让我们一起多读一遍这段经文。
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神佢用唔同嘅方法嚟到系处理每件事情，
然后
你跟随佢，
神的灵方来做每件事情，让我们跟随他做好每一样的事情。
咪见到呢次爱城之役佢哋胜利啦。
我们看见这次爱城之役，他们胜利了。
佢哋有冇即刻去打第二场嘅战役啊？
他们有没有去马上攻打第二场的战役呢？
在第八章里面讲我听。
在第八章里面讲给我们听。
他们没有立刻去打第二场的战役。
他们没有马上去进入第二场战役。
而是他们急急去到一个地方就叫以巴路山。
他们是急急匆匆忙忙的去到一个地方叫做以巴路山。
将神的话刻在石上面。
把神的话刻在石上，
确定神话语中心的地位，
确定神话语中心的地位。
所以八章32节这里讲到，
因此八章三十二节这里讲到，
约书亚在哪里？
他说约书亚在哪里？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当着以色列人面前，
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
等于他们公开宣布他们是依靠神的，
等于是公开宣布他们是依靠神的，
要使神的律法成为当地的律法，
要使神的律法成为当地的律法。
我们知道在迦南地的地方，
我们知道在迦南地，
在中国的地方，
在中国那个地方
有两个山，
有两座山，
一个叫基利心山，
一个叫基利深山，
一个叫以巴路山，
一个叫以巴路山。
这两个山就好像孖生兄弟一样的，
这两座山就像那个亲兄弟一样，
是遥相对的，
是遥遥相对。
他们今次在这个地方呢，
他们这次在这个地方
就好像昔日摩西他在这个带以色列人出来的时候，他在生命记二十七章和二十八章，
在生命记里面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
他分开两个山头，
他们分开两个山头，
在这个摩利心山里面，什么心山里面，
在基利深山，
他们照着神的律法讲出，遵行神的话语得到祝福，
他们把神的话语得到祝福，
他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得到祝福，
他让遵行神话语的人得到祝福。
但以巴路山那里呢，
但在以巴路山的时候，
不遵行神的话语得到的咒诅，
他们会不遵循神的话语的得到诅咒，
这个所谓英文叫 blessing and cursing， 在两个山头里面讲出遵行神的话语的他们能够得到祝福，不遵行神的话语的是得到咒诅。
在两座山头里面，他们有一个对比，就是遵行神话语的得到祝福，不遵行神话语的得到诅咒。
所以在这一次里面呢，你看到呢摩西呢这个约书亚就是宣读神的说话，
我们看到约书亚宣读神的话语，
来到是讲出神呢在当中的话语何等的重要，
来讲出神的话语是何等的重要。
什么叫蒙福之路？
什么叫蒙福之路？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人生里面
在我们今天的人生当中，
我们面对很多大大小小的抉择，
我们会遇到大大小小的抉择，
有些是很重要的抉择，
有些是很重要的抉择，
这些祸福之道，
祸福之道
我们知道，如果我们遵循神的话语就必然得福，
我们知道若遵循神的话语必得到，
违背神的话语必得祸，
违背神的话语必得肯定得到祸，
这个都是我们看到律法的精神，
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律法的精神，
是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需要我们去遵守的。
美国曾经是一个受欢迎的国家，
美国曾经一个是受欢迎的国家，
因为美国最初是以神的话来立国的，
因为美国的立国之初是以神的话来立国的，
所以见到很多早期的一些政治家，一些总统，他们都是很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我们看见很早期的那些总统都是每位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
美国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美国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军力或者是财力，
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军力和财力，
而是愿意帮助很多小的国家，
而是愿意去帮助一些小的国家，
也都当年教会派出很多宣教士，
也当年也美国也派出很多的宣教士
去传福音，
去传福音，
所以美国最著名的大学，
因此美国最著名的大学，
最初的十间，
最初的那时间
都是基督教大学，
都是基督教的大学，
是宣扬神的言，神的话，
是宣扬神的话，
但时势逆，
但时势逆，
今日的美国，
今天的美国
由盛至到衰，
由盛变衰，
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
因为离弃了神的话，
因为离弃了神的话，
因为圣经很清楚
说到，圣经很清楚的
以耶和华来立国的，
以耶和华来立国的，
这个国家是有福的，
这个国家是有福的，
所以今天你看很多人移民过来美国，或者 去到地方，都是一些欧美国家，去先前是崇尚神的说话的地方，是自由的地方
很多现在看见很多的移民，都是他们去的国家，都是很开始的时候很崇尚神的话语的，宣扬神的国家。
我们今天看到，因为教会的没落。
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没落。
后来教会引入了这个自由神学。
后来教会引用了神的自由神迹，
对神神迹很多批评，
对神迹有很多的批评，
不信圣经，
不相信圣经，
就算在教会里面很多人呢只是讲怎样批判圣经，
在特别是有一些在学校里面只是讲如何批判圣经，
去从去看重的学术
啊，去看重学术，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很多只是虚有其表，
因此我们现在很多的信仰都是虚有其表。
所以我们说教会要复兴，我们美国要复兴啊。
因此我们讲美国要复兴，
我们教会要复兴，
我们教会要复兴，
我们教会的人要首先要回归神的说话，
我们教会的人首先要回归神的话语，
我们要回归神，
我们要回馈神，
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复兴，
我们的国家才会有复兴。
所以在这一次的里面
在这一次里面，
他们来到是重读神的说话，
他们重读神的话，
他们面对前面的战役，
他们面对前面的战役，
摩西路被他看到，
摩西看到
祸福之道，
祸福之道，
遵行神的话语就是祝福，得到祝福，
遵行神的话语就会得到祝福，违背神的话语会得到
祝福。在人生都是，
在我们的人生都是，
若是遵行神的话语，
若如我们遵循神的话
语，就如约书亚当时摩西当时这个神鼓励约书亚一样，
就是像约书亚当年神鼓励约书亚一样，
叫他呢就是刚强壮胆，
让他刚强壮胆，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照着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昼夜思想神的话语，
你的人生必然亨通的，
我们人生必然亨通。
我们另外看到，
另外我们看到
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面，
他们在以巴路山上，
他们更加筑坛，
他们更加筑坛，
是献燔祭，
献燔祭，
将祭牲杀在坛上，
把祭牲杀在坛上，
洗罪得赎，
使罪得赎，
清楚表达他们全然奉献，
清楚地表达他们全然的奉献，
认罪悔改的心，
认罪悔改的心。
所以约书亚约书亚同以色列队在攻艾城的时候，
因此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在攻艾城的时候，
在征服迦南地计划又进一个新的里程，
在征服迦南地的上面又开始一段新的里程，
他认定神的话的重要性，
他们认定神话语的重要性，
来到他们献祭给神，
同时也献祭给神，
带着一个感恩的心，
带着感恩的心，
他们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
他们进入了新的境界。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怎样来到是那个得胜的生活呢？
我们今天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从第八章他们献祭和立这个宪法的时候，
我们从第八章他们献祭和立那个法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则，
我们看到有两个原则，
第一就是我们要建立生命的宪法，
第一个就是让我们建立生命的宪法，
第二就是建造生命的祭坛，
第二个就是建造生命的祭坛。
我们今天我们开车都用 GPS 是吗？
今天我们开车也用导航。
你人生的路怎么行呢？
你人生的路怎么走？
特别你去过的地方，你不识去的时候，你一定要靠啲 GPS。
特别是你去一些还没去过的地方，你一定要看导航。
我哋人生都需要神嘅话嚟引导我哋。
我们的人生也需要神的话语来引导。
所以人的 GPS 就系 God's positional situation。就话咧系。照着神的话来作为一个导航，
就是说按照神的话作为我们自己的导航。
今天你的人生要过得胜的生活吗？
今天我们的人生你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吗？
你是以神的话作为你人生的焦点，
你是否是以神的话作为你人生的焦点？
个人最近推动这个生命之道的读经，
现在我们最近推行这个生命之道的读经，
我都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真的去多用神的话，不单是读，并且是应用在我们生活上面。
我们希望弟兄姐妹都用多读，不单单是读，还要应用神的话语。
所以读神的话语不只是在星期日里面去读，
读神的话语不单单是在星期天，
但是你每天都要读，
乃是每天都要读，
并且你遵行神的话语作为人生的焦点，
并且要遵循神的话语作为你人生的焦点。
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
祸福之道摆在我们面前，
祸福之道摆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愿意去遵行神的话呢？
我们是否愿意去遵循神的话？
另外就是建造生命的祭坛。
另外就是建造生命的祭坛。
将自己当作活祭。
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
每天全然奉献给主。
每天全然的奉献给主。
你说我不是传道人，我又不是每天都是做神圣的工作。
你说我不是 传道人，我不是每天都做、神圣的工作。
但是神说我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但是神说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不是给传道人的，
不是给
传
道人的，而是给每一个人。
就是每天的生命要重新奉献给神，
就是我们的生每天的生命都要奉献给神。
当你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当你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感谢主我还有生命气息、啊、
感谢主我们还有生命气息，
马上就去上班了，是不是
马上就去上，
马上去做嘢啦。
工作，马上去开始工作。
我每一天早上起床嘅时候，
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先同神讲，
我先和神说，
神多谢你，
神感谢你，
俾我生命气息，
让我有生命气息。
我愿意将我生命再次奉献俾你，
我把我的生命再一次的奉献给你，
因为呢个生命系你所赐嘅，
因为这个生命是你所赐的。
我咁样做嘅时候，因为有我有一个嘅属灵嘅长辈就系、是。滕仁辉牧师，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一位啊 长者的牧师，
他就是每一天这样做，
他就是每天就这样做。
他说六十年如一日，
六十年如一
日，
七十年如一日。
他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
他每天早上起
床的时候，都将自己要奉献给神，
都把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
将神将自己当作活祭给神
啊，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神。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过得胜的生活。
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过得胜的生命。
记得我哋做基督徒，我要。要建立我们生命的宪法，
要 记得建立我们生命的宪法。
我们不单要读神的话语，
我们不单要读神的话
语，
遵循神的话语，
我们必能够节节得胜，
我们必然节节得胜。
来到我们要建立我们生命的祭坛，
我们要建立我们生命的祭坛，
每一天来到将生命奉献给主，
每一天都要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
生命每一天都要更新，
生命每一天的更新，
我就能够在前面日子里面，
我们就能够在前面的日子里
得到神大大的赐福，
得到神大大的赐福。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国家
要回复在神的里面，
要回复到神的里面，
在神的话语里面，
在神的话语里面
才能得到复兴，
才能得到复兴。
我们低头，我们祈祷，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祸福之道你摆在我们面前。
主啊，祸福之道你摆在我们面前。
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和训诲。
圣经里面很多的教导和训诲。
让我们不单单知道。
让我们不单单知道。
并且我们去进行。
并且要去进行。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主啊，让我们的生命。
能够献上给你。
能够献上给你。
在每一天里面。
在每一天里。
我们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献上当作活祭，
我们如此侍奉，
我们如此的侍奉，
是理所当然的，
是理所当然。
主啊，帮助我们蒙恩环浸信会每一位弟兄姊妹。
主啊，请帮助我们蒙恩华人浸信会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面对很多的困难或者是征战，
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征战。
让我们知道我们依靠耶和华这个军队的元帅，
让我们知道依靠耶和华这个军队的元帅，
我们必至得胜，
我们必得得胜。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谦卑备战，
谦卑备战，
也都是求你引导我们，
也求你引导我们，
用你的方法，
用你的方法，
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
做你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宝贵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